聚会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说有点浪费时间，因为工作那么辛苦，大家都需要休息。那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，真正的休息，当然每个人观念可能不一样。真正的休息是你能够去寻找到你最喜欢的。你看孩子，你叫他休息，他觉得他不累，因为他是在玩电动玩具，他觉得这很好玩。那你就说不可能啊，他怎么玩这么久还继续玩？所以休息不是说一定要躺在家里面什么事都不要做，或是去看电影啊，做什么的，这都是好的了啊。但是我想说，我们可以试着回到神的面前来，享受那最大的休息，那是身体跟灵魂的一个很大的休息。那所以呢，我们求神呢带领你们哦，让我们这个区域、这个聚会能够成为我们一种很喜爱的事情。那每个家庭呢，都成为一个聚会的地方，一个圣殿。当我们想到说啊要去聚会了，那我们就满心欢喜的去参加。当然呢，这也是需要各位呢能够每天在家里面祷告，慢慢的跟神建立起关系来，建立起关系来。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密切了，你就会很想去见到神，会很想。你说问我说你活在世上有什么盼望？我会告诉你说我在等一个人，我想见到他。什么时候来都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我想见到他。就像我离开南非以后呢，会想念南非呢，很奇怪哈。我说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并不怎么认识哈，并不怎么认识。但是回到南非很想，一想到南非就很高兴，就说："哎，这个南非虽然以前算是比较辛苦了，但是神也借着路加执事了哈，陈执事哈，跟敏雄兄哈，张叔叔哈，他们两个真的付出很多在我们南非，他们看到神也怜悯。今天晚上本来是应该轮到路加执事。"他老是说啊，你没有常常来，哦，所以呢，今天晚上你哈，反正他机会很多，那到底有没有机会，我也不知道了。那我这个人是比较吃不了苦啊，所以我每次来了一看，差不多了，我就走了，就留下那米熊熊呢，跟度假只是呢，继续的在这里为神工作啊。当然，我也是因为别的区域呢，有些工作要去稍微帮忙一下。那基本上我们都看到。米熊熊跟第二只是呢，花了很多心血啊，一直绕，一直绕，一家一家去找，一个一个地方去找。那求神呢，纪念你们的信心，也纪念他们的爱心。那也求神让我们这个感觉能够越来越强烈。今天晚上跟昨天晚上，对我来讲感觉很不一样啊。我昨天晚上是要面对大敌，我想说，哎，战争来了。在教会，今天晚上呢，就说哇，恩典来，非常的轻松，非常的轻松。所以靠着神的大能，其实很多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，能够非常容易的解决，包括你们的事业。我常说了，真耶稣教会不是没有非常事业成就的人。我小时候认识很多，因为我爸爸是传道，所以我认识教会很多事业非常成就的人。有位长老就在我住的城市里面，他相关企业很大，非常大，到现在还是一样啊，非常大。他也奉献很多给教会，但是呢，他每天早上一定到教会早祷会。你们中国不晓得有没有早祷会？那时候我小时候台湾有啊。每天早上他一定去教会早祷会，每天晚上一定到会堂里面聚会。他是好几个公司的董事长，他纵使来不及去到那边做最后一个祷告，他也愿意。所以我从小印象很深，印象很深啊。因为你想想看，如果教会里面没有那些事业很成功的人，我们教会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经费 往外面去传福音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所以我常在思想这些人，他们的事业是我们的百倍，所以他们缺少时间，缺少时间，但是我们却看见他们有很多的时间。他们对神有个约定，对神有个约定啊，时间到了，这个时间呢就是神的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哈，固定下来。所以我们如果也能够固定下来，每天这个时间是神的，你习惯了就不会怎么样。比如说就像奉献的啊，就像奉献啊。我现在讲的不是自夸哈，因为我是用见证来跟各位来分享。我们知道奉献，信徒的责任是奉献十分之一，对不对啊？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你刚开始要拿十分之一很困难，十块拿一块说不定可以，一百块拿十块还好了。如果一百万要拿十万，十万可以做很多事业。人都是这样，你如果生意哦，生意不好，叫你关两天店啊，没有关系啦，就关吧。你做每天生意是几万块，叫你关半天，你都觉得可惜。所以人常常到最后恩典大的时候呢，反而没有办法亲近神，反而没有办法亲近神。在恩典还没有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反而比较容易亲近神。所以我们应该在恩典逐渐来临的时候跟神有个约定，那这个约定你不要改变，你不要改变啊！像我对孩子的要求也是一样，从你第一份薪水开始，你就拿十分之一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不是你的。如果你一个月赚一千块，你要告诉自己，你只是九百块而已。一千块不是你的，里面有一百块是神的。要养成这个习惯。那等到习惯以后就没有关系了哦。反正你拿到人就自然说，这个不是我的，这属神的，属神的啊。所以我们人要逐渐的让自己跟神有约定，那这个约定呢，你绝对不会损失，绝对不会的。当你对神付出，他一定会加倍还给你。人没有办法加倍还给你，因为你的生命有限。比如说我病了，我该死了，你再多的医生，再多的科技也没有办法加多我生命。说不定呢，你可以用机器维持我生命呢，但是是等于是白活的嘛，因为我不能动了，活得没有什么意义。但是神可以加给你，所以圣经里面有个国王西西家王，神加给他十五年寿数，多给他十五年，那就赚多少。那我自己的见证也是一样，所以我说，当你愿意给神固定时间，或是奉献固定啊，你这样固定下来，所以不管你事业怎么转变，就是这样，这是属神的。这样就好，你到最后这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了。就像你每一天早上起来要去洗把脸啊，不洗个脸，好像一天都没有办法工作一样，就变成是你生命的一部分，就非常简单，非常简单。那所以说，我们今天已经看见了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了，我们要逐渐的把握住它，因为接着我相信恩典会来到，圣功起来，恩典一定会跟着来。要不然圣功没有办法发展，圣功到最后到了一个瓶颈了，要需要很多的人力，很多的物力，因为越来越发展，对不对？工作人要越来越多。今天好，两个工人、三个工人可以跑，你想想看，将来如果南非每个地区都有一百个人在聚会，三个人够跑吗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你要加多人，你要加多人就加多人力，加多经费，从哪边来？天上不会掉下来，一定是从神对你们祝福来的。所以等到你们看到圣功在起来，要等着你们的事业也要起来，神会祝福。但是你一定要留意自己，所以现在要先定个规矩，这个时间是属神的。不管我生意多好，我每天起来就祷告十五分钟；不管我多么累，我每天晚上要睡觉前就祷告十五分钟，这是属神的。好，那奉献你们自己可以规定了。如果你信心够，你就奉献你所应该奉献的；你说不够，你就慢慢奉献吧。看神怎么回答你，回答你。 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借着一个故事呢，我们来做一个回想我们的信仰。我们来请看路德记，路德记啊，我很感谢神哦，我们南非的工作啊，首先有张国清传道哦，他虽然不会开车，但他将你们的资料整理得很好。那接着呢，有敏雄兄跟杜家执事一直跑，一直跑。神的圣工是一体的，一体的。他每个事有个预备，有个预备。那这样跑下来之后，圣工发展起来了。神要怎么预备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相信神必然有预备，必然有预备。那我们呢，最主要是要顺着，而且要坚持的走在主路上，不要退缩。尤其在你得到恩典以后，这个要非常的留意。所以人虽要有一颗敬虔的心，人容易处卑贱，当你不是很富裕的时候呢，你很谦卑啊，叫你学什么就学。但是富贵的时候呢，什么话都听不进去了，讲话就大声了，讲话就大声了。其实还是一样，同一个人呢、啊。为什么？保守不住他的心，他心失去了对神的敬虔，失去了。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，先抓住对神的敬虔。那什么叫做敬虔？敬畏跟崇拜，对神有一个很大的敬畏，很大的想要为他呢，一种想要跟他在一起。你越尊敬的人，越喜欢的人，越佩服的人，你越想跟他在一起，越想跟着他走。你会越在他面前越觉得自己卑微。人只有在比你更微小的人面前呢，才会折气高昂了。如果你赚100万的，看到赚2000的，你讲话就很大声了。但是你要赚100万去碰到1亿的呢，你话都讲不出来了。那我们今天面对神，这个敬畏的心要抓住，不管环境怎么动，我这个敬畏的心不会动摇。好，路德记哈，路德记第一章，第一章这里说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呢遭遇饥荒，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，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聚居。这个人的名字呢叫做以利米勒，他的妻子呢叫做拿俄米，他两个儿子一个叫做马伦，一个叫做基连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。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妇人和那两个儿子。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做俄尔巴，一个名字叫做路德，在那里住了约10年。马伦和基列两个人也死了，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，他就与两个儿媳妇起身要从摩亚地回到他本来的地方，因为呢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。于是呢他和两个儿媳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要向犹大地去。那我们再跳过来看哈，在一章的19节。于是两个人同行来到伯利恒，他们来到了伯利恒呢，合成的人就惊讶，妇人就说，这是拿俄米吗？拿俄米对他们说，不要叫我拿俄米，拿俄米的意思就是甜的意思，要叫我马拉，马拉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，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。21节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。过了十年，他们回来了。他怎么出去的？他说我满满的出去。他出去的时候，他的国家是什么样子？ 是什么样子？饥荒。所以他是那一代最富有的人。饥荒来了，大家都开始饿死了，他一看不对劲了，赶快离开，满满的出去了，带着许多的财产、许多食物走了，留下他的亲友不顾，为了保护自己。他最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他往摩亚地去了，他离开了神所应许的地方，犹大地伯利恒。这个地方发生饥荒了，他离开了。我不敢跟你保证教会没有饥荒，神的应许之地都会有饥荒，真耶稣教会也会有饥荒，我们这里叫 Oakland 是不是也会有饥荒？你们看见他哇，这很丰满哦，很多恩典。有一天你可能发觉到说，哎，这里真的是很饥荒，不是说物质上的饥荒，我们那种饥荒是觉得好像没有爱，好像每个人都很假，你越看越不对，算了算了，我先离开一阵子再回来吧，先离开，反正看不下去了。这是人的判断，好像是对的。像这个人，我们如果他几个角色我们来讲，当做爸爸的角色他是对的，对不对？饥荒来了，怎么可以让孩子受苦呢？所以带着全家离开这个饥荒之地，这是对的，而是满满的出去。所以他想说，他能够出去以后呢，能够继续的让孩子好好的过活。但是如果用神的角度来看呢，他犯了很大的错误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。你是神的选民，应该住在神的家，但是呢，你却在神的国最贫穷的时候你离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愿意接受这个贫穷。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常常是这个样子，我们不愿意为神受苦，但是我们愿意呢跟神同享当丰丰满满的恩典，不是吗？你看教会没有什么起色，算了，反正大家都不来，我就不来了，等到大家都来了以后再回来。饥荒了，我走了。他走了，他过了10年非常好的生活，结果他的同胞呢过了10年很痛苦的生活。过了10年之后，他丈夫没有了，他孩子没有了，剩下两个没有信主的媳妇。他那时候，我们来看这一节哈，第6节，他就与两个儿媳妇起身，要从摩亚地归回，因为他在摩亚地听见耶和华眷顾他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。人生哈，时间过得很快啊，我不骗你，我到法国已经32年了，我还很清楚记得。我下飞机的样子我还非常的记得，一转眼32年，他是10年。我儿子生出来的时候我都还记得，这很感谢神，因为我太太这是一个很大的神恩典。我们东方人的体型比较小，外国人呢接生这样的体型的机会比较不多。那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，刚好认识一个犹太人，那是个律师，他妈妈是个妇产科医生。有一天，他知道我太太怀孕，他告诉我，他说：“哈，你最好带你太太去大医院，因为他们那边生产呢，不是说啊你要去哪里生就生产，不是哈，你要从头到尾被一个医生跟着，然后第10个月他就帮你生产，你不能说啊我到了要生产，除非你是急诊。”要不然通常医生不收，因为他不晓得你怎么来的，也不晓得你胎儿位置怎么样，他没有跟，他不敢承担这个责任。那我家附近是没有大医院，那我就随便找个公立的小医院。他妈妈就告诉我，他说你们东方人的体型，我们不是很习惯接生这样的人， 所以你最好到大医院去，万一出了什么问题，比较不会有麻烦。那我就听他的话了，就带我太太呢去一个离我家一个小时路程的大医院，是大学医院。结果我生产那一天呢，不太记得，我儿子已经23岁了，转眼了。啊，从上午到4-5点的时候开始阵痛，我就打电话叫救护车来，救护车就来啊，那说啊可以送医院了啊，就将我们推到啊这救护车里面，然后车子就嗡嗡就走了啊。我太太呢就躺在那边担架上面，她问我一句话说，有没有每个人都让路啊？他那时候在开玩笑哈，他学生嘛。他有没有在让路？我说有，他每个都让路。呦，到医院，结果呢，生产非常的困难，非常困难。到最后呢，流血不止。我站在外面，本来他们那边生产室你可以站在太太旁边啊，就太太生产你就站在旁边，生了半天生不出来，生到那个护士，我感觉上那护士跳在我太太肚上用压的。他那边很奇怪呢，好像不轻易开刀，就一直要让你自然生产。到最后没办法，他们就叫我出去说啊，你出去一下。我又出去了，然后看到很多那个外科手术的医生一直进来，就是好像是被从手术房被叫出来一样，都穿着那衣服，哇哇哇，连鞋子都没有脱，都是穿那个塑胶鞋，然后走进来。然后说可能有问题，然后从外面看到里面，然后他们拿一个那个银色的哈，银色的。那个毯子呢，盖在我太太身上，这个有点奇怪。然后接着呢，就输血，输了8袋，就这样抢救。那抢救的时候，孩子已经生出来了。那我一直站在那边看呢，但内心一直祷告啊。那打电话请在欧洲的弟兄姐妹带到，我们那时候都是学生，那时候欧洲没有成人，都学生。那个护士就出来说啊，你不要这么站着等，很辛苦啊，你去看你儿子。我要去看我儿子啊，我就趴在那边，因为生得比较辛苦啊，趴在那里。我还记得哈，我看他的样子，想说啊，天哪，这个世界剩下你跟我，那种感觉是这样。因为我想说，我这太太可能是没有。那急救输了8袋血之后，感谢神了，就抢救回来。抢救回来就被推出来，推出来以后呢，他们就将那个孩子呢放在我太太的身上，那种很甜美的一幕了，很感恩的一幕。一转眼23年，所以你不要说你今天耍个小聪明好像可以赚很多，过了10年以后，当拿俄米过了10年，他是满满的出去哦。虽然出去的时候他一定是说，哎呀真的很抱歉哦，亲戚朋友实在是我受不了，先走了，我过去外面过个好生活哦，等到我们这个国家呢兴旺起来以后我再回来。但他是离开神的国度，而不是离开一般的国家。过了10年，他丈夫死了，两个孩子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很感谢神哦，这个地方的儿子哈，我来说他是住在那里，是不是？房间不见了，拆掉了。我来说他住在那里，我这才知道他发生大车祸。官委有跟我们写报告，但是我记忆力很差，我不知道谁是谁，名字对不起来。我想说哇，怎么有这么大的恩典？你想想看。若万一没有神保守，今天这个店会怎么样？纵使给你每天进10万块，你又怎么样？你又能够怎么样？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神给我们那种无形的祝福，不要什么都是用钱来算，爱不能用钱买，不是吗？既然你知道说爱不能用钱买，你就知道说很多东西不应该用钱来算。所以当他听见，所以我说他这个心情一定是很复杂了。哎呀，我的国家神祝福了，有粮食了，变成我没有粮食了。当初是我满满的出来呢，结果现在是我是什么都没有。 但是那个本来很贫穷的呢，因为他们没有离开神的国度，他们度过了一个艰难的时期，神大大祝福。这个都是转眼一下子而已，一下子而已。所以我们在神的国度哈，要坚持，不管怎么样不离开，不管怎么样继续的敬拜，不要用物质来衡量，不要用我们的心情来衡量，这是我们应当做的，这是我们应当做的。神的祝福，神的开路一定会来到，一定会来到。所以这个人出去之后呢，他就想要回来了。他回来之后呢，人家一看说这是拿俄米吗？因为他是以前是大户人家，大家一定当他走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羡慕了。哇，这么多人不能出去，你竟然可以出去，我们要受灾饥荒啊，你竟然可以在外面享福，不是吗？就像我们今天看很羡慕那些没有信主的人，或是不用来聚会的，怎么生意那么好？我们没有咒诅他们，我们希望求神怜悯他们，让他们生意继续好，没有关系，我没有说他们不来一定要给他们生意不好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有时候心里面会动摇，说我守在这里做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守在这里？他们没有来的不是更好吗？不是更幸福吗？所以我想他们出去的时候一定很多人羡慕。所以当拿俄米回来，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二十节第十九节，第十九节。于是两人同行来到伯利恒，他们到了伯利恒呢，合城的人都惊讶，所以他们很有名啊，全城都很惊讶，哇，说这个是拿俄米吗？这个是拿俄米吗？不敢相信，出去风风光光，回来怎么有可能？怎么有可能是拿俄米？那拿俄米呢？你看他心啊。从他讲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他心有多痛哦。他说不要叫我拿阿米，拿阿米的意思就是天，不要叫我拿阿米，就叫我马拉，就叫我马拉，意思就苦。因为呢，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，我满满的出去，神使我空空的回来。我满满的出去，神让我空空的回来。我们今天宁愿空空的在神的家等候神满满的恩典，而不是满满的在神的家外面，到最后在神面前呢空空的。如果神今天来你怎么办？空空的，空空的。所以其实神给我们这里很多家庭，就像慧玲姐有很多的见证，上次来七月来是她的手被砍了半天没有砍断，一个哈利路亚到这掉下来。我希望以后没有这种恩典了，不是说没有这种恩典，不要这种事情最好。所以我这次来很高兴没有听到什么见证，表示说比较平安一点，我们希望以后呢都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好，生意照做，但是不要那么多的波折。当然这当中有很多是魔鬼的阻挡也有，所以我很希望说我们能够抓住神给我们那种最平稳的恩典。所以拿阿米他这么说了，不要叫我甜。所以从他这个字来看来想，他当时在这个城里面一定是最欢喜快乐的一个人，生活得很好，大家很幸福，笑得最甜的一个。当人家讲说啊拿阿米，多少人羡慕啊，今天说是他吗？他是拿阿米吗？啊，你是我没有错，不要叫拿阿米，叫我马拉，叫我马拉。所以可见知道他心有多苦。然后全能者呢让我受大苦了，我慢慢的出去，神说空空的回来。谁救了他？在这么大的凄凉当中突然出现一个人救了他，救了他。那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路德，路德。路德这个本来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，不认识神的人，他们是到摩亚地所娶的一个外邦的女子。所以我们再看回来故事哈。所以你们要知道说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救一群人，一个人的虔诚可以救一群人的信仰，这个不要小看。 你就看我们那个敏雄兄跟陆家子嗣，他们两个人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，可以将靠着神啊，不是他们啊，靠着神，将整个信仰拉起来，拉起来，不是吗？你可以想象吗？你可以想象吗？在一年以前，你可以想象今天这个样子吗？不是吗？到各个地方，开普敦啊，约堡了、啊，到各个地方都有一个聚会点，每个人都回来聚会敬拜神，为什么？两三个人要起来，就这样子而已。以色列百姓怎么得胜非利士人？一个大卫，大卫在大家都很害怕的时候，他起来说：“不用怕，不用怕。”他就出去打耶利哥格利亚，将整个以色列百姓复兴起来。所以你们每一个人哦，不要小看你们哦，不要小看自己。生意上说不定你们不见得很有才能。神慢慢祝福，当在信仰上，神会给你们一个能力，带动大家。所以你不要小看一个聚会啊！我们在假设今天晚上聚会，你说啊，我累了，我在家躺一下。他说我累，在家躺一下。如果每个人都说我累，在家躺一下，今天两三个人聚会，下个礼拜两三个人聚会，在下个礼拜两三个人聚会，这两三个人就会说，不用继续了吧。太辛苦了吧，大家回家，不是吗？那如果每个人都花一个努力来了，大家一看，哇，这么多人聚会，内心会一直火热起来，就像那个煤炭一样，一两个风一吹就没有了。如果大家聚在一起，火越来越旺，越来越旺。所以拿俄米他遇到这么大的痛苦，结果呢，一个小女子起来救了他一家，不止救了他一家，而且带给以色列国一个很大的恩典。那这个路德是谁呢？我们看最后哦，我们看第四章，四章第四章的十五节的啊。他说：“你这个路德所生的这个孩子呢，他必提起你的精神，奉养你老，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媳妇所生的。有这儿媳妇呢，比有七个儿子还要好。有一个女的女儿，一个儿媳妇了，一个好的儿媳妇，胜过七个儿子。你们这边可能大家都是当别人的媳妇，你们公公婆婆可能都是这么看你们啊。”有这个媳妇呢，胜过了七个儿子，为什么？他不但救了他们一家哈，而且呢，你看哦，十七节，邻舍的妇人说，拿俄米得了孩子了，就给孩子起名叫阿贝德。这阿贝德呢，是耶西的父亲，耶西是大卫的父亲。所以路德呢，是。大卫的怎么讲？祖母的妈妈了，哦，那个叫怎么说？曾祖母，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。大卫是耶稣家谱里面的一个族长，耶稣是大卫的后裔。就给路德一个外邦女子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人，他不但救了拿俄米这家。让他从贫苦当中重新得到好的名声，甚至带给以色列百姓一个很大的救。那这个人到底他做了什么事情？好，我们来看哦，《路德记》第一章。其实呢，拿俄米有两个媳妇啊，有两个媳妇都是摩亚人。第六节，一章六节，他就与两个儿媳妇起身，要从摩亚地。归回，因为他在摩亚地呢，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给他们。于是呢，他和两个儿媳妇起行，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要向犹大地去。第八节，拿民对两个儿媳妇说：“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，与我一样。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。”于是呢，拿民他们亲嘴。 他们就放声而哭，说：“不然，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。”拿阿米说：“我女儿啊，回去吧，为何要跟我去呢？我还能生孩子做你们的丈夫吗？我女儿啊，回去吧，我年纪老迈，不能再有丈夫了。或说，我还有指望，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，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？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给别人呢？我女儿，不要这样。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”两个儿媳妇又放声而哭。厄尔巴与伯伯亲嘴，而北只是路德呢舍不得拿俄米。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个婆婆伯伯了哈，跟媳妇的关系很好。两个儿子都死了，外邦人，你可以去改嫁，当然不要跟着，他已经穷到没有办法生活了，两个儿媳妇跟着哈，那拿俄米就顾念他们，说你们回去，这个苦呢我自己来承担，反正是神击打我了，神击打我了，教训了我了，你们回去吧。他们就不要，拿俄米说回去吧，他们说不要，一直讲到最后呢，大媳妇走了。我们不能说大媳妇不对哦，因为大媳妇是真的有决心要跟，但是拿俄米一直坚持不要，说你不要再跟我回去吧，因为我不能给你们什么。在当时的规矩呢，如果说兄弟之间如果说哥哥死了，弟弟呢要娶嫂嫂，所以他才会这么讲，说难道我还可以生个孩子做你们的丈夫吗？你们等不到的，等不到，我已经老了，纵使我今天晚上能够生小孩还有那么多年，你们怎么等？所以跟我在一起没有什么用的，回去吧，赶他们回去。大媳妇走了，但是呢路德呢确实不得拿阿米。路德他这里唯一的是什么？不是对神的信仰，其实他对神是陌生的。你看这个这一家人嘛，信仰一定不是很好，不是吗？信仰好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离开？在神的国度饥荒的时候他们离开了，所以是很富裕的人，但是信仰不是很好的人。他们走掉了，结果呢两个儿子呢娶了两个外邦人，所以我想说他们对神不认识，不是很认识。路德在这里所表现一个是爱，在他还没有认识神之前，他只有一个爱，他爱拿俄米，就这样子。他一定不要让拿俄米自己受苦，因为拿俄米已经老了，他如果回去会更凄惨，更凄惨。如果没有，连媳妇都没有了，丈夫没有了，儿子也没有了，连媳妇都没有了，就剩下在街上流浪的老太婆了。但是拿俄米也知道他需要媳妇来供养他，来为他工作，因为他已经不能工作了。他赶他回去是牺牲他自己，但是呢路德呢倒过来，他为了要养他的婆婆呢，他绝对不离开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两个很坚强的爱情。我们之间如果有很坚强的爱情，先不要讲神，如果有很坚强的爱情，神一定会开路。所以这里拿俄米路德说他不会离开的，那第十五节我们来看，第十五节拿俄米就说了：“看啊，你嫂子已经回去了，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，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。”所以这里拿俄米，我就说这拿俄米这个婆婆心真的是很好，他们已经不管信仰了，就是管你世上生活了，你肉体生活比较重要了，你看你嫂子回去了，你就不要再做难了，你也就跟着回去吧，你去拜你的神，不需要跟我回去受苦。那这时候路德就说一句话哈，第十六节路德说：“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和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给我。”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，就不再劝他回去了。所以这里 拿阿米跟路德说，你回去吧，回去吧，去拜你的神了，你也不需要跟从我了。路德就回答 他的婆婆，就说了，不要催我回去，你去哪里我也去哪里，你在哪里住我就住哪里住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不要再跟我讲说我的神，我今天是归你了。所以从这里我们来看，当所以我说拿阿米听到这些话，他一定会想到十年前他跟神的关系。当神的国有饥荒了，赶快留，这个国不是我的了，先闪一边再说吧，因为太痛苦了，等到情况好我再回来。我今天这里住不下，我赶快去别的地方住，因为这里太贫穷了。但是路德不是一个外邦人，你这么穷我知道，因为他回去要捡麦穗，以后的故事你们可以慢慢看。拿阿米回去是捡麦穗养他婆婆，就人家在收割，那麦子会掉下来，他就去捡，一个女孩子捡捡捡，然后吃的东西都包起来，然后拿回去给他婆婆吃，就这样养他婆婆，这样感动的那个田主，那个田地的主人，他说，这个女子是谁啊？他们说这是外邦人，跟着拿阿米回来的，就这样子，让每个都很感动。哇，怎么这么好的？所以他说表现是个爱，一个爱，不要小看。当你们愿意付出，弟兄姐妹之间，或是婆媳之间，或是大家弟兄姐妹、教会弟兄姐妹，或是你们亲戚的弟兄姐妹之间，当你们要付出很坚强的爱，我绝对不单独享受。我也不会让你单独受苦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住的地方就是我住的地方，你怎么样过活我就怎么样过活，我绝对不会放弃你的。当你们产生这么坚强的爱的时候呢，神一定会眷顾，神会被感动。我总说了，我们的神呢是最容易被感动的神，要不然他怎么几千年一直赦免百姓，不是吗？所以神说过，当人家打你一下就让他打到我的眼睛，神说的。所以神不容许，不容许他不忍心你受苦。同样的，当你这个故事很感人的时候，我想最感动的是谁？当弟兄姐妹和好，最高兴的不是你，是谁？是你的爸爸妈妈。我年轻的时候，超十八九岁吧。哎呀，见过一件很凄惨的事情。一个大户人家，在我们那边是大户人家，很大户，很有钱。那因为我们墙都很矮嘛，走过去都差不多可以看到家里面，在我家不远。爸爸很有钱。兄弟很不和，爸爸还没有死呢，哇，因为财产太多了，不知道怎么去分，谁要管哪个事业，谁要管哪个事业。有时候吉光那里呢，听到他爸爸在哭，不要开枪了，不要开枪了。老二拿着枪要打老大，我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，我印象很深。我想说，当爸爸当成这个样子，一定很痛苦。虽然死的不是他，不是吗？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和好的时候，若肉体的弟兄姐妹和好，最高兴的一定是爸爸妈妈，很感动，因为爸爸妈妈的这种感情呢比我们还要深。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如果和睦的话，第一个感动是神，神会非常的欢喜到不晓得怎么祝福你，他会很欢喜。那你看这里这个路德的爱，他感动周围的人，他本来是个外邦人，犹太人，很排斥摩亚人，很排斥，很看不起这些，因为他们这些人是不能进会堂的，不能进圣殿的。结果到最后呢，却被感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路德一直付出爱，他不谈信仰，就付出爱，就这样。到最后人就说：“你有这个媳妇啊，胜过几个。”所以路德她是一个很朴实的一个女孩子， 他道理可能是完全不懂，他只知道说我绝对不能放弃拿俄米，就这样。所以我想说，我们今天对神也要有这样的一种很深的感情。不管你今天让我遇到灾荒也好，饥荒也好，困苦也好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在什么地方我就在什么地方，我绝对不会让圣殿荒凉，不会的。我家怎么住，圣殿就怎么样，就这样哦，绝对不会空着让圣殿荒废掉的。所以我们昨天晚上也看到哈该书里面所谈的，神对当时的百姓一个责备，说你们怎么放着神的家不管，只顾在盖自己的房子，怎么有可能？所以我们很希望说，让我们今天神既然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恩典，这么美好的机会，让我们家庭和睦，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碰在一起，这种爱的感觉一定要坚持下来。尤其你们夫妻，尤其你们弟兄姐妹，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，要抓紧住这个，用你们的爱来感动神。当路德付出这么大的爱的时候，你看哦，过了没多久，他就成为波阿斯的太太，接着呢，就成为大卫的曾孙女，成为基督家谱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。爱能够改变一切的。拿俄米当初没有想到，他是想说自己，哎呀，这里有饥荒，我先走吧，我慢慢的出去啊。这些人对不起，我还是要吃啊，哦，不只是你们要住，我还是要吃啊，所以我先走了。结果神让他空空的归来，他本来以为说他是最满足的，就他是最空的。路德本来是想要去跟拿俄米受苦，捡麦穗过日子。过一辈子的日子，结果呢，神没有让他这么做，在他付出了，神看见了，就将他提升起来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啊，我们看撒母耳，就是这个路德记的后面，路德记的后面，这里我们看第二章。当撒母耳的妈妈呢得到撒母耳之后，她讲了，她唱了一首歌了哦，在第二章第一节哈，哈拿就是撒母耳的妈妈哈，祷告说：“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，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。就耶和华为圣，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，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。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。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，因为耶和华是大有智识的人，人的行为被他衡量，勇士的弓都已折断，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，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，求死饥饿的再不再饥饿，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，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。第六节，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，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。第七节，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，他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，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与让他们呢跟王子同坐，得着荣耀的位置。这里我们看到神他什么都能够做，没有错，但他不会随便做，他不会提拔一个骄傲的人，他不会提拔一个不敬畏神的人。但是你一个敬畏神，你纵在贫穷当中，神一定会提升你，一定会提升你。他使人谁使人活，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，他使人卑微使人高贵，这就是我们的神。但是我们要配得神在我们身上工作，献出我们的爱来，那求神呢用他的爱将你们呢紧紧的连在一起啊！这是很感谢神啊，这是我这次来最大的安慰，看到弟兄姐妹这么的和睦同居哦，看到大家为了这个习惯家所发生的事情呢，同心一意的祷告。当你们都献出爱来的时候，你看到大家不是都活得很好吗？但愿呢，这个爱藏在你们当中。 越来越大。感谢赞美神啊！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唱诗。